天天读圣经，让你生活大有信心。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，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。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，不再一样。
士师记第十九章，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，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，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，妾行营离开丈夫，回犹大伯利恒，到了父家，在那里住了四个月。她丈夫起来，带着一个仆人，两匹驴去见她，用好话劝她回来。女子就引丈夫进入父家，她父见了那人，便欢欢喜喜的迎接。那人的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，将那人留下住了三天。于是二人一同吃喝住宿。到第四天，利未人清早起来要走，女子的父亲对女婿说：“请你吃点饭，加添心力，然后可以行路。”于是二人坐下一同吃喝。女子的父亲对那人说：“请你再住一夜，畅快你的心。”那人起来要走，他岳父强留他，他又住了一宿。到第五天，他清早起来要走，女子的父亲说：“请你吃点饭，加添心力，等到日头偏西再走。”于是二人一同吃饭。那人同他的妾和仆人起来要走，他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对他说：“看哪，日头偏西了，请你再住一夜，天快晚了，可以在这里住宿，畅快你的心，明天早早起行回家去。”那人不愿再住一夜，就背上那两匹驴，带着妾齐身走了，来到耶布斯的对面。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。临近耶布斯的时候，日头快要落了，仆人对主人说：“我们不如进这耶布斯人的城里住宿。”主人回答说：“我们不可进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，不如过到基比亚去。”又对仆人说：“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方，或住在基比亚，或住在拉玛。”他们就往前走，将到便雅悯的基比亚，日头已经落了。他们进入基比亚，要在那里住宿，就坐在城里的街上，因为无人接他们进家住宿。晚上有一个老年人从田间做工回来，他原是以法莲山地的人，住在基比亚，那地方的人却是便雅悯人。老年人举目看见客人坐在城里的街上，就问他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要往哪里去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们从犹大伯利恒来，要往以法莲山地那边去。我原是那里的人，到过犹大伯利恒，现在我往耶和华的殿里去。在这里无人接我进他的家，其实我有粮草可以喂驴，我与我的妾并我的仆人有饼有酒，并不缺少什么。”老年人说：“愿你平安，你所需用的我都给你，只是不可在街上过夜。”于是领他们到家里，喂上驴，他们就洗脚吃喝。他们心里正欢畅的时候，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，连连叩门，对房主老人说：“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，我们要与他交合。”那房主出来对他们说：“弟兄们啊，不要这样作恶，这人既然进了我的家，你们就不要行这丑事。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，并有这人的妾，我将他们领出来，任凭你们玷辱他们，只是像这人不可行这样的丑事。”那些人却不听从他的话，那人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，他们便与他交合，终夜凌辱他，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他去。天快亮的时候，妇人回到他主人住宿的房门前，就扑倒在地，直到天亮。早晨他的主人起来开了房门，出去要行路，不料那妇人扑倒在房门前，两手搭在门槛上，就对妇人说：“起来，我们走吧。”妇人却不回答，那人便将他驮在驴上，起身回本处去了。到了家里，用刀将妾的尸身切成了十二块，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的四境，凡看见的人都说：“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直到今日，这样的事没有行过，也没有见过。现在应当思想，大家商议当怎样办理。”士师记第二十章。于是以色列从但到别示巴，以及住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，如同一人，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。以色列民的首领，就是各支派的军长，都站在神百姓的会中，拿到的步兵共有40万。以色列人上到米斯巴，便雅悯人都听见了。以色列人说：“请你将这件恶事的情由对我们说明。”那利未人，就是被害之妇人的丈夫回答说：“我和我的妾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住宿，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了我住的房子，想要杀我，又将我的妾强奸致死。我就把我妾的尸身切成筷子，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得为业的权地，因为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行了凶淫丑恶的事。你们以色列人都当筹划商议。”众民都起来如同一人，说：“我们连一人都不回自己帐篷自己房屋去，我们向基比亚人必这样行，照所制的签去攻击他们。我们要在以色列各支派中100人挑取10人，1000人挑取100人，10000人挑取1000人为民运粮。等大众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，就照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所行的丑事征伐他们。”于是以色列众人彼此联合如同一人，聚集攻击那城。以色列众支派打发人去问便雅悯支派的各家说：“你们中间怎么做了这样的恶事呢？现在你们要将基比亚的那些匪徒交出来，我们好治死他们，从以色列中除掉这恶。”便雅悯人却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人的话。便雅悯人从他们的各城里出来，聚集到了基比亚，要与以色列人打仗。 那时便雅悯人从各城里点出拿刀的共有26000，另外还有基比亚人点出700精兵，在众军之中有拣选的700精兵都是左手便利的，能用击拳甩石打人，毫发不差。便雅悯人之外点出以色列人拿刀的共有40万，都是战士。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说，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？耶和华说，犹大当先上去。以色列人早晨起来对着基比亚安营，以色列人出来要与便雅悯人打仗，就在基比亚前摆阵。便雅悯人就从基比亚出来，当日杀死以色列人22000，以色列人彼此奋勇，人在头一日摆阵的地方又摆阵。未摆阵之先，以色列人上去在耶和华面前哭号，直到晚上，求问耶和华说，我们再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可以不可以？耶和华说，可以上去攻击他们。第二日以色列人就上去攻击便雅悯人，便雅悯人也在这日从基比亚出来与以色列人接战，又杀死他们18000，都是拿刀的。以色列众人就上到伯特利，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号，当日禁食直到晚上，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。那时神的约柜在哪里？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侍立在约柜前。以色列人问耶和华说，我们当再出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呢，还是罢兵呢？耶和华说，你们当上去，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。以色列人在基比亚的四围设下伏兵。第三日以色列人又上去攻击便雅悯人，在基比亚前摆阵，与前两次一样，便雅悯人也出来迎敌，就被引诱离城，在田间两条路上，一通伯利恒，一通基比亚，向前两次动手杀死以色列人约有30个。便雅悯人说，他们仍旧败在我们面前，但以色列人说，我们不如逃跑，引诱他们离开城到路上来。以色列众人都起来在巴利他马摆阵，以色列的伏兵从玛利加巴埋伏的地方冲上前去，由以色列人中的10000精兵来到基比亚前接战，事派甚是凶猛，便雅悯人却不知道灾祸临近了。耶和华使以色列人杀败便雅悯人，那日以色列人杀死便雅悯人25100，都是拿刀的。于是便雅悯人知道自己败了，先是以色列人因为靠着在基比亚前所设的伏兵，就在便雅悯人面前诈败，伏兵急忙闯进基比亚，用刀杀死全城的人。以色列人预先同伏兵约定在城内放火，用烟气上腾为号。以色列人临退阵的时候，便雅悯人动手杀死以色列人约有30个，就说，他们仍像前次被我们杀败了。当烟气如柱从城中上腾的时候，便雅悯人回头观看，见全城的烟气冲天，以色列人又转身回来，便雅悯人就甚惊慌，因为看见灾祸临到自己了。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转身往旷野逃跑，以色列人在后面追杀，那从各城里出来的也都夹攻杀灭他们。以色列人围绕便雅悯人追赶他们，在他们歇脚之处对着日出之地的基比亚践踏他们。便雅悯人死了的有18000，都是勇士，其余的人转身向旷野逃跑，往临门盘去了。以色列人在道路上杀了他们5000人，如拾取一岁一样，追到基顿又杀了他们2000人。那日便雅悯死了的共有25000人，都是拿刀的勇士，只剩下600人转身向旷野逃跑，到了临门盘，就在那里住了4个月。以色列人又转到便雅悯地，将各城的人和牲畜并一切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，又放火烧了一切城邑。士师记第21章。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起誓说，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。以色列人来到伯特利，坐在神面前直到晚上，放声痛哭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支派的事呢？次日清早，百姓起来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献燔祭和平安祭。以色列人彼此问说，以色列各支派中谁没有同会众上到耶和华面前来呢？先是以色列人起过大誓说，凡不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的，必将他致死。以色列人为他们的弟兄便雅悯后悔说，如今以色列中绝了一个支派了，我们既在耶和华面前起誓说，必不将我们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，现在我们当怎样办理，使他们剩下的人有妻呢？又彼此问说，以色列支派中谁没有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呢？他们就查出基列雅比没有一人进营到会众那里，因为百姓被数的时候没有一个基列雅比人在那里。会众就打发12000大勇士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去用刀将基列雅比人连妇女带孩子都击杀了。所当行的就是这样，要将一切男子和已嫁的女子进行杀戮。他们在基列雅比人中遇见了400个未嫁的处女，就带到迦南地的示罗营里。全会众打发人到临门盘的便雅悯人那里，向他们说和睦的话。当时便雅悯人回来了，以色列人就把所存活基列雅比的女子给他们为妻，还是不够。百姓为便雅悯人后悔，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缺了一个支派。会众的长老说， 便雅悯中的女子竟然除灭了，我们当怎样办理，使那余剩的人有妻呢？又说，便雅悯逃离的人当有地业，免得以色列中涂抹了一个支派。只是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们为妻，因为以色列人曾启示说，有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的必受咒诅。他们又说，在利伯拿以南、伯特利以北、在示剑大陆以东的示罗，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，就吩咐便雅悯人说，你们去在葡萄园中埋伏，若看见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，就从葡萄园出来，在示罗的女子中各抢一个为妻，回便雅悯地去。他们的父亲或是弟兄若来与我们争竞，我们就说，求你们看我们的情面，施恩给这些人，因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没有给他们留下女子为妻，这也不是你们将女子给他们的，若是你们给的，就算有罪。于是便雅悯人照样而行，按着他们的数目，从跳舞的女子中抢去为妻，就回自己的地业去，又重修城邑居住。当时以色列人离开那里，各归本支派、本宗族、本地业去了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
我们来看士师记的19章到21章，这是在最后的五章当中记载的第二个故事，也是关于利未人的故事，也是关于在伯利恒的事情。整个19章都在讲一个利未人跟他妾的一个故事。你会发觉当时的利未人除了娶妻还娶妾，然后这个妾并不是行淫，因为他后来要把他去带回来，所以很有可能是他们夫妻有些的争吵。但在争吵的过程当中，他的岳父几次的强留，以至于他耽误了行程，所以他不得不去租在基比亚这个地方。哪里？基比亚是属于便雅悯，他们不敢去住在耶布斯，他们只敢去住在要有犹太人的地方。但是在第15节，你会发觉他们住到基比亚的时候，那里其实并没有人要接待他们住宿，所以他们以为他们来到犹大人的区域，他们会被人接纳，其实也没有被人接纳。其实就代表当时的百姓其实对于利未人是相当的冷漠，他们不再去接待人了。这跟其实现在的教会一样，我们没有犯罪，我们没有得罪神，我们没有很败坏，教会没有贪婪、贪污、淫乱，但是教会里面对人的冷漠。所以你看到第16节，一个老年人来啊，只有老年人还是外邦人来问他们，因为什么？他是以法莲。所以你看到了当天的下午，只有一个原来的以法莲人，同一个地方的人，住在基比亚的人跑来关心他们和问他们的一个现况。所以老人在问的过程当中，来来来，住在我们家。但当天住在他们家的时候，就发生一件事情，心里正欢畅的时候，城中的匪徒，就是基比亚当中神的百姓、神的选民犹大支派当中，既然出现了匪徒要与他们交合。亲爱的家人，这个不是在索多玛，这不是俄摩拉，是神的百姓，他们竟然也要犯与同性人交合这件事，而且对方还是利未人啊。他们说，不要不要不要这样，我的女儿可以给你，我的妾也可以给你们，你们不要做这种丑事。亲爱的家人，是非黑白已经分不清楚了，强暴已经不叫做丑事了，不叫做在玷辱了，是跟同性发生的罪恶才叫做丑事。亲爱的家人，不论是异性或者是同性，只要不在神心意里面，不照着神的真理里面，通通都是罪恶。不要以为哦，我们是异性啊，没有照神的心意里面，异性的犯罪更得着神的愤怒。所以他们已经搞不清楚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这个就是神今天教会当中所发生的事情。在整个世界混乱败坏的时候，有许多的教派，他们是接纳婚前的性行为，他们是接纳同性的婚姻，甚至还有一些的教会的设立，本身牧者他就是犯了这样的一个罪，他仍然持续扭曲圣经去教导神的话。今天基比亚所发生的事情，在现今的教会里面也同样在发生。求神怜悯我们了。所以你看，在这个早晨，这个利未人他变成不叫丈夫了，变成叫主人了，身份已经改变了，叫做主人了。这个主人对妇人说，起来我们走吧，不去扶他，他驮到驴子上面，到了家里用刀将妾的尸身切成12块分尸案，好可怕。你要知道那个切那个字啊，其实这个是利未人专用的字，因为利未人的这个切是用在牛、用在羊、用在祭物的上面，结果他现在这个切是在他的妾的上面。 好可怕的一件事，还要传送到整个以色列的世境啊！
对，你看第三十节，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直到今日，这样是没有行过，没有见过。现在应当思想，大家商议当怎么办这件事情。亲爱的家人，这个利未人非常的可恶，他利用宗教的手法行了一件恶事。他在男女的界限的混乱的上面，他不讲自己，他只有说，在我们以色列当中，怎么可以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情呢？利用宗教，利用人自以为的公义，然后去挑动人里面的肉体，挑动人里面的愤怒。今天这个利未人所做的事情，在现今的教会也在发生，为着公义，为着我们的权益，为着一些人他们的生命好像没有被人看中，我们就大大的做文章，要在教会的当中，要在教派的当中兴起许多的冲突，我们要来讨伐这样的罪恶，我们要来为神的公义而发声。神说话了吗？你在整个第十九章你看不见神的说话，到了第二十章，其他支派众支派都被挑动了，太可怕了，看到没有？不按照神的心意的这一群人竟然要为神发声。我们要仔细的去读第二十章跟二十一章，在二十章的当中他们有祷告，好像神有说话，好像神有引导，但我们来去看一看，是神在引导他们带来这样的一个结局吗？你透过第二十章到二十一章提醒我们基督徒，你今天在祷告求印证的时候，你今天在祷告寻求神的引导的时候，你在祷告寻求神的开路的时候，你像不像是二十章里面这一群众支派对神的呼求，神给他们的指引他们听不懂，他们认为神要照着我们的心意做，这就叫做神的引导。所以造成后面的结果，他们就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来看看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，在教会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，主啊，你带领我到这个地步，我今天遭遇到这种的情况，我今天破产了，我今天离婚了，我今天跟我的家庭关系不好，我今天跟我的原生家庭父母有很大的冲突，我的亲子有很大的痛苦，我的钱财有遭遇到很大的损伤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为什么把我带到这样的绝境里面？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的。但是他在过程的里面有没有看到他是怎样一步一步一步的离开神，一步一步一步的堕落？他也有祷告，他也有寻求，但是他所祷告寻求的是要满足他自己里面的渴望。我已经在做了，主你要帮助我，即使我做带来一个错误的结果的时候，我就怪神，你为什么把我带来这样的一个绝境？这就是士师记第二十章所发生的事情。所以他们聚集到示罗，他们就说我们要来讨伐。在整个士师记当中只有五次是聚集在这示罗的当中，每一件事情都是跟神的心意有关，分产业啦，去处理一些事情啦，你会发觉他们不断的去寻求神。但是在第五次他们在示罗的聚集是要来攻打基比亚，就是攻打便雅悯这块的地方啊。所以一群人还搞不清楚状况，哇，各支派啊，军长都带着刀啊，就开始来了。所以你看这些人就说，好，把这件恶事跟我们说，你看这个利未人多可怕。利未人在讲的整个过程，在这个利未人在讲的过程当中隐瞒了自己。你仔细去看这个利未人，他感觉是在讲事实，实际上他是把他自己的罪恶，把自己的软弱，自己的错误，自己的冷漠都把他隐藏起来。所以他讲到他切，他把他的切成十二块，感觉是为神来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。一群肉体的人被惹动，所以你看八到十七节，肉体的人与肉体的人对话，便雅悯的人也不高兴，因为肉体只会引动肉体，里面的恶，里面的混乱，里面的淫乱，里面的冷漠，全是被隐藏的。百姓只在乎这件事不可以，这件事不可以，违反了我们的道德，违反了我们的观念。亲爱的家人，今天教会是不是有这种人打着神的招牌走自己的路啊？打着神的心意要去伤害跟制裁弟兄姐妹。人的怒气绝对不能够成就神的义，人的血气也绝对不能够代替神的圣洁和公义，人的同情永远不能够取代神的怜悯跟慈爱。所以看看，亲爱的家人，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纷争，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分裂，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冲突，你觉得跟现在你读十九章、二十章、二十一章像不像？每个人都是对的，便雅悯人说我们是对的，不是吗？这个利未人说的也是对的， 结果这群兴师问罪拿着刀兵的这群人，他们觉得是不是为神出气，也是，大家都以为自己是对的，这就叫做个人任意而行。这个任意而行不是说我就随便混乱，不是，这里的任意而行是个人都照着自己眼跟心所看为正的事。过去之前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边也造了政坛啊，他们就找了菲尼哈去处理。但家人，这时候菲尼哈还活着哦，这时候菲尼哈已经接任做大祭司了哦。那这一群人有没有去问过菲尼哈呢？没有啊，他们不在乎真理，只在乎个人的面子，好像很有勇气啊。但是你要看这十二个支派里面，他们有没有去攻打当地的迦南人，有没有去赶逐这地的百姓，好好经营神给他们的国度，神给他们的产业，没有。这叫做对外软弱，对内很凶残。有时候我们一些做父母亲的，我们做夫妻的，我们都是把我们最差的形象，最差的脾气，最恶毒的话对我们最亲的人来说话。这今天就是便雅悯跟众支派所做的事情。在教会里面，哇，每个人都讲话为神啊，实际上那时候是为自己的面子啊，感觉好像我要为神行公义，实际上他所做的就是要杀掉，他所做的就是要赶逐，他所做的我来做决定。今天教会里面有没有这种个人任意而行的事？我们如果不谦卑，如果我们不降服，如果我们不一直伏在神的面前，真的好好去等候神，我们今天所做的，教会里面所做的，比当时在基比亚人所做的还要更可怕。十八节，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，我们中间谁先上去跟便雅悯人征战呢？这边有话，耶和华说犹大先上去，真的是神的说话吗？我们会去问爸爸，爸爸我应该要先打哪个兄弟呢？爸爸会说老大先去打，会吗？今天这句话其实应当是百姓先问，我们应当是哪个支派先与迦南人先去征战，神说犹大先上去，熟不熟悉这句话？这个应该是犹大支派先去攻打，结果现在是犹大支派先跟便雅悯打。你知道便雅悯支派的地是在犹大支派的旁边呢，是拿到长子的位分的犹大是要来照顾最小的弟弟便雅悯，现在肉体与肉体的相争，长子的名分的这个犹大跟便雅悯互相在征战，还在问神，觉得是神的带领，神的心意。结果呢，便雅悯人在当地熟悉嘛，主场优势嘛，百姓大败啊，死得很惨，所以在这个失败的里面又去问神，因为头一天失败嘛，神你怎么带领我失败呢？二十三节，以色列人又上去在耶和华面前哭嚎仗，直到晚上再次去问耶和华，我们再去与我们的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可以不可以？怎么刚刚问的不太一样，之前问的是我们可不可以去打，谁先去打？犹大去打，那真的是神的说话吗？现在说我们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弟兄打，我们真的要跟我们的弟兄打吗？你看一失败了马上就来问神了，神竟然说可以去上去去攻击他们，真的是神所说的吗？这是神的心意吗？我们之前有说过，肉体会为肉体开路，血气会为血气带来印证，你的私心跟你的私欲，你也会找到神说话的证据。所以第二十六节，以色列众人就上到伯特利，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，当日禁食直到晚上，在耶和华面前献什么祭？燔祭跟平安祭。两次的失败，神的带领怎么会失败呢？他们应该献上的是赎罪祭啊，应该献上的是悔改的赎愆祭啊。这时候你看二七二八节，那时神的约柜在那里，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侍立在约柜前，这时候才懂得来问菲尼哈了。以色列人这时候就问，我们当再出去与我们的弟兄便雅悯打仗还是罢兵呢？这时候才想到我们是不该打啊。这时候耶和华就说了，上去，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。这是有菲尼哈在啦，他们又求问耶和华，又献祭又禁食，现在出来的总该是神的带领了吧。这样的家人，这是神的任凭，这是神的允许，但不是神的应许。这些人的肉体哇，兴师问罪，大有脾气，连续失败两次，开始肉体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他们要出头不是因为 为了这个利未人，出头是为了这个愤怒，现在缩头也是因为肉体，出头是为了肉体，缩头也是为了肉体，都不是为着神的心意。所以神任凭以色列人失败，一死就死了40000多人，多可怕。直到这时候神要停止，神要结束，所以神就说让双方真的去看见一件事情，他要照个人的行为去报应个人。后面就讲到打仗了，所以便雅悯人就中计了，然后死伤许多人36节到46节就讲这个战役的整个过程当中，本来是应当要制服他们，但是你看37节用刀杀死全城的人。所以46节便雅悯一共死了25000多人，而且在47节到48节，便雅悯甚至连老人连小朋友逃到了临门盘这个地方住了4个月，在那里也最后都死亡。家人，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的肉体大到一种地步，我们所有的愤怒都不会合乎神的心意。果然到了最后21节，你看看他们所讲什么话。1节到4节，以色列人在米斯巴，就是之前要打仗之前说，我们绝对不会将我们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，现在呢杀掉了所有便雅悯人，后悔啦。你看3节他们说什么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个支派的事情呢？家人，人的愤怒，人的肉体所做的事，最后来怪神，神啊，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少一个支派呢？为什么呢？所以他们就彼此又想了办法，这都不是神的引导，彼此又想了一个办法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好吧，我们过去所做的错误，我们要来找个弥补的方式。所以到了8节，哪一个人没有跟我们去打仗？好，查到基列雅比没有跟我们一起打仗。好，我们所犯下的错误找他们来负责任。奇怪，他们没有来跟你们一起去讨伐自己的兄弟，结果你们最后出气出在他们的身上，抢夺他们的子女。你看这些长老们讲的话，你看这些长老们讲的话，你们去把基列雅比人妇女啊小孩都把他杀，但是处女呢就把他带来啊，你谁要什么你就把他们娶来做妻子，即使是强暴，即使是强行，即使是杀人，即使是愤怒，哇，他们都觉得哇，他们就在这个节期，在祝棚节当中，这些人在过祝棚节，他们要享受神的同在，结果呢我们过去犯的罪找你们来出气，就从他们当中再去抢人，不单是抢了基列雅比人，我们还去到示罗这个敬拜神的地方再去抢200人。哇，亲爱的家人，这就是便雅悯人所做的事情，人的错误怪罪神。所以我们不再寻求神，我们自己来想一些解决的办法。所以以色列的长老吩咐便雅悯人说，你们可以去示罗的女子抢人。哎，其实这跟基比亚的匪徒所做的没什么两样。你们基比亚的人去强暴这个利未人的妾，结果呢，现在呢，你们这群以色列人啊、哦，再去为便雅悯人再去抢一些的女人，强暴他们，不是一样吗？所以你看这些以色列的长老，他们真的有照着神的心意去做吗？其实并没有。所以40纪最后一次说到，第4次说到，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所以40纪的最后这两个故事，米迦的故事跟这个利未人这个妾的故事，甚至是便雅悯人他们所做的事，长老他们所做的吩咐和交代，你看这两个故事其实都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40纪所发生的事在现今教会也会发生。只要人的肉体作王，只要人的血气作王，只要人要去做他眼和心所看为正的事情，所发生很离谱的教导，很离谱的决策，都会发生在神的教会的当中。所以今天你不要觉得哇，这个教会怎么行那么可怕的事啊，你会觉得这个教会怎么会支持这种错误的婚姻的教导啊，这个教派怎么会有这种贪赃枉法的事情，怎么会是侵害，甚至是有一些的传道人他去低奸一些小男孩，这个教会太可怕，基督教太可怕。亲爱的家人，圣经不会隐瞒人所犯的罪，宗教会隐瞒，因为宗教只想去呈现人好的那一面，但基督的信仰，神的信仰是要叫我们看见人的败坏，人的污秽，人以肉体作王的时候，人至终的结果就是死亡。 所以人如果不去敬拜这位神，尊荣这位神，你不彻底的厉害的致死你里面的饶我，致死你里面的邪气。今天四世纪里面从十七十八章所发生米迦的事情，十九到二十一章发生这个利未人妾的事情，便雅悯人去强暴去抢夺那些敬拜神的女子，示罗的女子，这些事情在今天的教会里面通通都会再发生。人只要是任意而行，行自己眼中所看为正的事，不照着圣经，不去寻求神的心意，不去看见自己的肉体多么可怕，总以为我自己信主了，受洗了，我在教会待很多年了，我就很懂了，我很了解了，我们在教会这么多年了，我们所做的决策都是为着神的。就是因为这种想法，杀掉了多少神的百姓，伤害了多少神的教会，神在末世的时候绝对要出来审判跟治理这样的一个事情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们就一个祷告，神不要任凭我，神不要任凭我，即使我做了多年的基督徒，主厉害的光照我，勒住我的舌头，钉死我里面的老我，钉死我里面的血气，我要活在一个有王随时随地在管理我管制我。你会说，哎，信主信的那么累，我都信主那么久了，我很爱主，我熟读圣经的，这才可怕。你看看这些以色列长老他们所做的决策，我们一旦觉得我够了，我可以了，我站得稳了，我很懂圣经了，我很了解教会生态了，特会我太了解了，教会的侍奉我太熟悉了，侍控我太懂了，我们就正在一步一步走着自立为王的道路。求神怜悯我们，四世纪虽然这么糟糕，四世纪虽然这么混乱，但是神也留了伏笔，在最混乱的时候，神在预备一个家庭，那就是路德，借着路德绝对的顺服，借着路德绝对的要神，而这个家庭也孕育出来了耶西，而耶西也就生出了大卫。在最混乱的时刻，神在为他的百姓预备一个合神心意的王。所以求神祝福我们，在教会越混乱的时代，在这个时代越来越混乱的时代，定义寻求神，爱神，神会在你我的家中兴起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，在末后的时代吸引更多的心腹来爱神，来敬拜神，来寻求神，来跟随神。